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次求你接近我们，赦免我们，也调整我们的心，让你的圣灵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居首位，来自由的运行，不但在我们当中，也在我们每一个个人的心中，将你的话语能够成为印记，能够刻印在我们的心上。我们谢谢主，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你的话。主，谢谢你，你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生命的粮，能够喂养我们，也能够带给我们饱足。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的交托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想开始，希望有一点的时间让你们来我相信你们都看了十五章吧，路加福音十五章，就是有看到什么样你以前没有看到的，或是以前看到的很感动你的，也可以提出来啊，然后跟大家分享。不必害羞啊，没有标准答案的。好，
我以前没看到光十五章十一节，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我就会思想神在看我们。我们有时候是光明之子，有时候是跑到黑暗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时常没办法克制自己，就是我们有时候要敬畏神，有时候又跑到那个属地的那一边去了，所以我们这都在这个征战当中吧。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依靠神，只有真的亲近神，神才给我们的信心永远是不够的。怎么样子在这两个儿子中，因为我时常在想说，我以前是小儿子，有时候又变成大儿子，当别人在争取他的利益的时候，我说哇，你争的太多了。我们自己在争的时候就很合理啊，这是我该当得的。所以我们这两个儿子，我想神也是看我们这一个人是有两个儿子的一个身份在。
是。
我分享一点哈，就是我这次特别有看见的哈，就是那个父亲他讲说，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我常和你同在哈。就是我这次觉得更会看到神的那种很超越的价值，超越那个大儿子看到的，你怎么没有给我牛？你怎么没有赏我这个？也超越他给小儿子那些戒指啦，华美的衣服啊，就是超越那些物质的东西啊，更看见说神同在的荣耀啊，那个父亲享有的那种你跟神同在的安全啊，神和那个父亲会赦免你的罪，这个不是很好的价值吗？就是一般看不到，我想小儿子不晓得看到没有啊，就是他那么浪荡，那回来他现在是痛定思痛，不晓得他有没有很珍惜的。我觉得这是人性，包括我在内，我有时候也是小儿子，有时候也是大儿子，但是我愿意神就是跟神同在，更用圣灵更带领啊，有那个心超越我眼睛看到的这些，我肉体感受到的这些啊，更超越到说啊，我跟神同在，这是我能给你最好的，超过看到的什么华衣美食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感谢主，就是这个感受蛮深的，而且神愿意跟我们分享，他有这么多，但是我愿意跟你分享一些。
还有没有人愿意分享的？好，诺亚。
我觉得当小儿子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的时候，我想到如果我现在又大了，我听到这个话，我会觉得对，我才配的这件事情，就是我那么辛苦的工作我才配的。当那个我不配得的时候，我们才认清了我们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但是当我们说我们才配得的这种状况，好像其实又把大儿子又把父亲的关系又推得更远了，就是那一个关系里面，小儿子他似乎虽然肉体或者是他在这个比喻当中，他是在实体的见面当中他是离父亲远离的，可是他最后他找回来了。可是那一个大儿子其实他还在，他与父亲的关系其实越来越远，因为他其实没有办法享受到那一个自己原来是不用去赚取，或者是他已经在那个里面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让我去想到，就是父亲跟孩子之间的那个心，就是耶稣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比喻，他的那个映衬，他的那个对比，似乎也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正确的与上帝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眼前都是不配的，但是上帝，天父上帝仍然这样的爱我们。然后甚至前面也讲到，就是九十九只羊，然后还有那失去的那个神，
这一位。这个要有一点的背景说明哈，这里的那个十块钱我们翻的不是很正确哈，它是一个钱币，也就是一个女孩子她一个很贵重的一个项链，上面有十个钱币，那掉了一个，这个东西就不完全了，而且这个非常的宝贵，所以不是十块钱那个，我们买那个什么乖乖，现在乖乖多少钱了？所以是他才那么认真的去找。哎，你刚刚讲到说神来找我们，你有没有注意到神没有去找？就是说这个父亲没有去找那个浪子。为什么？所以前面这两个比喻跟后面的浪子的比喻可以做一点的比较哈。我现在不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再回来。刚刚有好几位弟兄姐妹就是分享到两个儿子哈，那你在这个浪子的比喻里面，你觉得这个父亲公不公平？ 自己觉得很公平。
看起来不公平。
什么叫做公平？公不公平其实不是理性上的问题，而是感受上的问题，对不对？可是事实上，神按着你所要的，你到底要怜悯还是要公义，神会按着你所要的给你，所以他很公平的。虽然按照怜悯或公义这个本身来讲，好像那个待遇不同，可是是你所要的。所以我们要选择天堂、天国、神的国，或是要选择世俗，神会给你的。所以神很公平。所以事实上在这里，耶稣讲比喻、讲故事、说故事，他其实不但要改变我们的想法，同时他也要改变我们的感受。我刚刚对那个新来，不是新来的，就是早来的，就是稍微看了一下，我们来看哈，《生命记》第32章。《生命记》32章是摩西在带领以色列百姓40年之后，在旷野，他最后在他死之前做了一首歌，也就是这个颂词就在描写神跟他百姓之间的关系，也透露出来到底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现在要来念几节，你们来看。第3节，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所谓作为完全，是他不会犯错，他也不会误事，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为的上帝，又公义又正直。第6节，愚昧无知的民啊，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磐石，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然后第9节，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就是他的 portion， 他的那个 portion 就是他的所有了。事实上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第11节，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之以上2次，这个怎么念呢？扇掌展，接取雏鹰，背在2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扎蜜，从坚石中吸油。第15节，但耶和华渐渐，但耶稣伦，不是耶和华，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有2个回应：离弃造大的神，或者轻看救他的磐石。这个可以描写离弃，就是像小儿子那样子；轻看就像大儿子那样子。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怒、愤恨，行可憎恶的事，惹他的怒气。所以 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乃是素不认识的神，是近来新兴的，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产你的上帝。第二十九节翻过来，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思念他们的结局。第三十九节，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从我能从我手中救出来。第四十三节，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在这里提到两件事情。第四节，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然后第后面，他是诚实无为的神，又公义又正直。再回到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哈，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或者说讲三个比喻的对象到底是谁？虽然路加是外邦人，他是外邦人信主的一个，就是信主的，但是他从外邦人的眼光非常的看清楚神的百姓的那种堕落，或者说是一种失落。所以在这里他记载了耶稣的比喻的时候，他特别把耶稣的听众把他举出来，也就是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税吏跟罪人哈，这里的罪人要稍微澄清一下，不是关在监狱里面的罪人，而是犯了律法的人，比如说税吏啊，他去偷那个税里面的那个钱，或者是妓女犯了奸淫没有被抓到，可是他还是从事那样的事情，也就是说犯了律法的，但是没有被审判的，带到监里面去。所以这些人呢，他们非常知道他们自己的罪。可是另外一批人，法利赛人跟文士呢，就是什么罪人的相反，他们非常遵守律法而且很懂律法所以他看见这些人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他们耶稣却接待这些罪人，而且在另外一个地方说主耶稣是罪人的朋友。你跟人吃饭一定是你的朋友吧，不会跟陌生人，一般来说了，不会跟陌生人吃饭。所以就在那边议论耶稣的那个事情。所以事实上当耶稣讲这个的时候，他不是比较，我们常常想到说浪子大概是那个什么外邦人还没有信主的，不认识神的，其实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浪子，有很多的大儿子，可是也有很多的浪子。 所以在这里路加就是看清楚耶稣所讲的对象事实上是神的百姓，神的儿女。可是这两种人，神的儿女，两种人却不尊主为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他们的偶像是谁？他们的别神是谁？我们先讲小儿子，小儿子的别神是谁啊？世界上的情欲，还有没有人肯定是啊？
他说今生的富足，
今生的富足，嗯哼，还有呢？
闯荡自己的天下，
闯荡自己的天下，会不会是啊？会不会是自我？他们的神，那他的神就是自我，我行我素，我说了算，我要的我要去做。那大儿子的神是谁？也是自我。会不会加上一个就是自义，自以为义？那个小儿子是自我，是放荡。可是大儿子他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他觉得你所要求的一切，你有没有发现后面他讲什么？我服侍你多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所以两个儿子都很自我，但是好像性质不一样，所以两个人事实上都是浪子啊。那他们两个人的朋友是谁呀？是哪一种人？小儿子的朋友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哈。大概跟他差不多的那种人，对不对？只是会利用他。那大儿子的朋友是谁？是哪一种人？他说你从来没有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的朋友一同快乐。其实我觉得他根本没有朋友。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我们当我们很自我的时候，事实上是最愚蠢的一种。所以前面才说那个用羊的比喻，羊代表什么？羊是蠢羊。你们晓不晓得羊的个性？羊啊，不但我行我素，而且呢又很矛盾的，就是如果前面有一个领头羊的跳下去悬崖，其他羊也不会去想到说下面有危险，就这样子拼命跳下去。所以人的失丧最大的一个征兆就是我们的愚蠢，我们的肤浅。在这里我们说这儿子，刚刚之前说是两个儿子，为什么会把神的百姓把他说成是儿子？也就是我们人不管是外邦人或是信主的神的百姓，我们都具有神的形象，基本上都是神的儿子。你的儿女是不是具有你的形象？ 所以当神造我们的时候，事实上他不是造出来一种动物，而是造出来儿子，因为我们都具有神的形象。我们既然是儿子，就是说我们既然是孩子，都需要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我们这里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父母，就是说我们对孩子的一个或者说孩子如果他有一点 sense 的话，他知道他是跟这一对，不晓得后来晓不晓得就是生他的，就是说小孩子都需要知道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也就是他需要 guidance， 他需要引导。就像我们刚刚念的那个生命记第32章那里讲的，他说第十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他眼中的瞳人。后来又说在哪里说是引导他？12节，好，谢谢。所以可是呢，小孩子很大的一个反应啊，或者说我们人很大的一个回应，就是我要自由啊，我要享受自由。我虽然小孩子哈，很多都不能做，可是你看小孩子都是很想做他自己做的事情。我就看到我孙子哈，他现在才2岁多一点，那我儿子就追着他跑，那他觉得好累赘哦，怎么跟追着他跑？可是事实上，他这个父亲是在保护他，想要引导他，让他不要受伤啊。可是小孩子的立场，他的那个感受就是要自由。他的自由是怎么样 ？Knows no fear, no reverence, no limits。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惧怕，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尊重，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界限。所以这个可以反照出来我们每一个人的那种心性，我们都要自由，我们都不怕什么，不太会有惧怕，也不太会有敬畏，也不太会知道我们的界限在哪里，会有危险，所以没有警戒心啊，也不懂得规矩，也不懂得敬重。所以孩子作为一个孩子啊，我们常常会误把自由跟独立性给混淆了啊。所以小孩子需要的是什么？不但需要引导，而且需要 training。需要被训练，需要被 discipline， 需要被养成一些纪律啊，才会知道说自由跟独立。这个父母当然要小孩子能够独立嘛，你如果你的儿女拼命黏着你，你会很烦恼的。他长不大，他不能够自主哈，不能够独立。但是要怎么样来在自由跟独立性之间能够知道他的差别，他的拿捏，他的那种差异，其实是很多父母的一种烦恼。天父也是这个样子，他又要让我们很释放，很自由，很快乐，可是同时他要让我们能够知道界限，能够知道危险，能够知道规矩。所以事实上真正的自由是 要成为一个我本来神要让我们成为了那样子 一种人啊，不然的话我们会在好像追求自由的当中，其实变成了 servant， 变成奴隶啊，就是随着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情欲啊，就变成那个情欲的那个仆人、那个奴隶啊。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你知道，到后来都会反扑的。我们也会把我们的野心啊，就是转变成不是我们的成就啊，而是一种辖制我们的，就是说我们让这些野心来引导我们，而不知道说到底我能够不能够达到所谓我想要达到的那样子一个境界啊。所以再回到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哈，天父的引导跟他的诫命啊，其实是后面的心意是爱啊，就说他没有先给他们一些财产啊，让他们自己去发挥，他不是要限制我们能够自由发挥的那种就是那种状况，他其实后面的心意是爱，以至于我们能够从私欲跟诱惑当中还能够保存那种自由自在的那种光景啊。所以我们事实上，我们做孩子的，我们的位分，我们被生出来，我们被造出来的位分啊，事实上就是要顺从天父的 order 那种次序啊。神要我们在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要学习顺服，就顺应。可是那种顺服不像大儿子那种顺服啊，因为在顺服里面，如果你只是顺服律法而没有顺服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立了一些规矩，事实上是不是担当的。我常常讲一个比喻，就是我小朋友我的儿子在小的时候，我们家有一个规矩啊，就是不能够进厨房，他会走路以后了，就是不能够进厨房啊。那我有没有告诉他说你为什么不能够进厨房？他不懂嘛，他一岁多两岁，他怎么懂说不能够进厨房？可是我有一个，我立了这个律法啊，有一个心意，就是要保护他，就是要让他不要受到伤害。可他不知道，还好了，他也蛮顺服的，他就不会去进厨房啊。可是我们家有一个照片，是他一只脚在厨房里面，一只脚在厨房的门那个外面，也就是他要试探到底你说的话是不是真的。也就是我们人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心态，你会不会有？所以顺服看起来好像不是很自然，除非你晓得，你慢慢的体会出来，要我顺服的那个对象，他的心意，他后面那个爱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神不会告诉我们那个理由，通常也不太会告诉我们那个爱的理由，要我们去揣摩，要我们去寻求，要我们去体会。然后我们就能够不是觉得是受到律法的束缚， 而是在这种生命的操练当中，我们就会自由。自由的话一定是有界限的，比如说如果每一个开车人都很自由，没有红绿灯的话，你想台北的街道会成什么样子？所以是一定有规矩，一定有界限的。可是在这个规矩界限红绿灯的那种状况之下，车子可以很自由的去运行，可以发挥它车子的效用。所以神真的是要我们能够很自由自在，能够享受他所创造的一切，能够享受他在我们里面所有的一切。可是我们必须要慢慢的学会什么，哪个界限，那个界限在哪里，神的 order 是什么，神的次序是什么。自然界所有的万物都遵从神的次序，该下雨它就下雨，那个叶子会变黄，就是天气冷就是会变黄，会掉下来就会掉下来。只有人最不会遵守神的那种次序。所以许许多多我们人许许多多走岔路的，就是因为没有认定，一方面没有认定我们是小孩子，我们必须要服从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既不知道危险，也分不清楚是非善恶，所以我们要顺服那一位知道是非善恶的神，这样才是真的智慧，也才能够得到真的自由。但是神从来不会强迫人去顺服他，神既然给了人他的形象，神是很自由的，所以他给人的形象也是赋予人有自由选择的能力，他会尊重这样子的能力，因为只有自由选择的那种顺从，我选择顺从才是真顺从，对不对？我的压了你的脖子要你顺从，那个不是真的顺服。所以神要我们的是运用我们的自由选择的能力，能够顺服他。但是我们常常像浪子一样，我们选择背逆，我们选择离弃，我们轻看神的作为，或是神给我们的那种心意那种爱的心意。所以当我们不顺从的时候，神能够做的就是等我能够回头。神的等待是爱的代价，因为等的时候是很痛苦的。而相形之下，人在悖逆的时候反倒觉得很自由很快乐，可以随心所欲，甚至欲举。因为神给好人给坏人同样的资源，他下雨不会特别下在坏人的身上，或是下在好人的身上，他给我们都有同样的资源，人都可以为所欲为，予取予求，而根本不觉得这些恩赐都是从神而来的。特别是基督徒，我觉得我们往往就是享受神的恩典到一个地步，我们就觉得你是神嘛，你当然要爱我，你当然要赐恩典给我，所以就慢慢的不懂得怎么感恩，对神给了资源就加以滥用，或 或者误用或者利用，一点都没有感恩的心，于是这些好的东西就变质了。当小儿子拿到这些资源的时候，是好东西啊，可以做很多的好事，或是可以去经营，但是当他滥用或是误用或是加以错误的利用的时候，就变质了。金钱是很动中心的，但是当你滥用误用金钱的时候，就会闯祸了，而且一定变质，成为自私的工具，成为自负的本钱。原本的好东西不会再带给我们愉悦，很欢喜，反而会成为一种负担。我们女人就最知道，你很想去买衣服，总是少那么一件，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啊，那些衣服会成为你的负担。我不知道，至少我对我来讲，就慢慢那些衣服啊，我就觉得太多了，都每天早上看到，哎，到底要穿哪一件？前面有好几件，可是就不知道要穿哪一件，而且会变得无聊。所以本来这些好东西是可以创造一些很好的很好的结果的，但是却一方面不能够带给我们那个愉悦啊快乐，反而会成为负担。所谓喜新厌旧啊，这种人性就出炉了，一切都变得非常的虚空。那从小儿子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得见了，他空掉了，所有的资源都不见了，外在的一切就变得非常的虚。人心实的时候，实在的时候，外在的一切都是很真的，可是人心空的时候，外在的一切都变得非常的虚。我在说，我们当我们的心里面很实在，很踏实的时候，外在的一切都是真的，都是好的，都是美好的，你的眼光也不太一样。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回应，就是我们在描写人的光景，我们怎么样失落，我们怎么样成为浪子，我们怎么样我所谓的失落，就像前面失阳跟失钱一样，就是堕落了，失落了。有没有什么回应，或是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失落以后，我们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到了远方，我们就远离上帝了，我们就到了我们的远方去。所以我现在要问，到底你知不知道，当你在离弃神的时候，你的远方在哪里？每一个人的远方都不一样，有的人的远方是在工作，特别是男生啊，我们当中很多，你就逃到你的工作里面，你的工作成为你的上帝，你离得远远的，就在工作里面，或者就一个女人来讲，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远方可能是我们的儿女。所以当我们在远方的时候，心越来越虚，越来越空的时候，神的很大的一个神迹，就是让我们能够醒悟，能够 wake up， 能够醒悟过来。醒悟过来就是一种回头。我刚刚讲了，就是神能够做的，他不是，就像刚刚会议提出来，神来找我们，可是在小孩子的身上， 他好像没有去找他，他只有等，因为等是爱的代价，等是很痛苦的。这个父亲我不知道他等了多久，等他回头。所以当我们醒悟过来会走回头，走回头是一种 U-turn。 我常常说悔改就是一种另外一个词来代替它，就是 U-turn。 什么时候开车的时候要 U-turn？ 就是你的方向不对的时候，对不对？你要到基隆去，结果就开到桃园去了，或是开往桃园的那个方向。所以真正的醒悟跟回头就是要认清你的方向错了。那认清你的方向错了，必须要认清你的方向是什么。所以一定醒悟一定是尝到了我们那种失落感，或者是穷途末路，以至于有那种，我常常说是一种 godly grief， 是一种属神的那种哀伤，而不是说怕受到惩罚的那种悔改，是觉得怎么讲，就是对我的失落，对那个我的愚蠢感到非常的忧伤，就是我怎么会犯这种罪，我怎么会去走这个路。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讲到，就是说我们有一种懊悔是没有后悔的懊悔，你很懊悔但是好像有出路，可是有一种后悔你就是一直沉下去了。所以真正的回头，真正的醒悟是知道说我回头是有一条道路的，我不是回头还是另外一个方向，是一个错误的方向的。在这里要特别提出来，这个浪子之所以回头，不是因为他成熟了，不是因为他懂事了，而真的完全是一种 miracle， 是神爱的那种神迹。我们基督，特别是我们的基督徒，我不是讲了吗，这个比喻的对象是神的百姓，他们都有神，都知道有神，或是都知道神在他们的心里面，但是他们如果不是神特别的恩典让他们醒悟过来的话，他们不会抛弃他们的那个偶像的。一个男人要他不做工作狂，不要追求那个成就感，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我不知道，我不是男人啊，可是我可以想象。然后我们女人呢，如果你没有那种养子防老的心啊，当然可能也很困难。你为什么会爱那么爱你的孩子？就是希望他能够知道你对他的爱，以后可以报答你。所以我们之所以我们会想到说不要养子防老，不要把你的盼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也不要把你的一生的价值建立在你的工作上面，能够回头不是因为我们懂事了，我们老成了，我们成熟了，而完完单单是由于神的爱来吸引我们，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来感动我们，然后让我们能够回头。所以我再强调一下，醒悟过来的人会说什么样的话呢？他 不会说我是害怕惩罚，我回到家里的时候这个父亲一定要惩罚我，他不会的，他不会想到这些的，他会比较恨恶他自己的愚昧无知，到一个地步他会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但是当我们回头的时候，有一个奇迹，就是有天父的爱跟接纳。不过在这里，为什么天父可以赦免我们，或者说这个父亲可以接纳我们，或者讲广一点，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回头的时候，神可以赦免我们，为什么？其实啊，
爱，
那耶稣就不用需要钉十字架了，对不对？会不会？因为事实上神的爱是有代价的，他要付出他公义的代价。所以你会看到，其实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很多的地方，我不是讲过吗？第一堂我们要注意哈，是耶稣在讲比喻，也就是说他自己就是救主，他自己付上了所有赦罪的代价，所以他在告诉人，天国好像什么，或是说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因为他知道他已经付了那个代价了，救恩已经完全了。可是当他在阐明我们神跟人之间的那种冲突矛盾，那种悖逆的时候，他说你的回头，你的醒悟是有盼望的，因为我已经付出了那个可以得到接纳。我们刚刚在念生命记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神是可以很有理由发怒的，而且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圣洁的神当然会发怒，如果圣洁的神不发怒，我们的悖逆他如果不发怒，就是对我们，你会不会对你小孩子发怒啊？你犯罪，你怎么可以生气？不会的，人家不会指责你。你对你的孩子做错的事，做错事的时候，你会发怒，因为错的一个正当的回应，就是对爱的那种 breaking。你 you breaking your father's heart， 你让你的父亲心那个爱心得到，不是得到了，就是受损了。所以那个公义的那种那个本质就会有发怒，所以耶稣才必须要死来饮那个杯啊。那个杯是什么？在旧约里面那个杯就是苦杯啊，就是怒杯。这就让我想起来那个哈利波特里面有一集，不是他的那个师父，他要在一个，他说要对付那个恶魔的时候，他要饮那个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要饮那个很苦很苦的水。那他在还没有喝之前，他就跟哈利波特讲说，你一定要让我去喝，一定要强迫我去喝。也就是主耶稣喝的那个所有的古今中药，所有人类的罪的那个杯，就是引起神的愤怒的怒气的那个 wrath， 那个愤怒的那个杯要去饮下来。所以在这里哈，当主耶稣讲到，特别是主耶稣讲到大儿子的时候，事实上隐隐约约的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长兄。 也就是在这里的大儿子，他是跟他的弟弟分得非常的清楚，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是真正的长兄，他不但在家真正的顺服的那个大儿子，而且他还是父亲可以宰杀的那个羔羊。那个父亲不是为那个小儿子宰杀羔羊吗？那个羔羊属于谁啊？他不是分了财产吗？所以小儿子把他的财产那个剩下的是不是大儿子的？所以他宰杀的羔羊是什么？事实上是大儿子的。所以这位父亲天父为了爱这个小儿子付出的代价是这个长兄所拥有的，也就是我们也主耶稣基督愿意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用死这样子残酷的一个结局来赎回我们，来让我们回头，来让我们醒悟，来让我们的回头是有好的结果的。所以你会发现常常讲到主耶稣是一个挽回祭，是一个牺牲，是一个 sacrifice， 是一个祭物了，就是神摆在那个救赎的那个祭物上面，那个祭坛上面的那个祭物。你们也很熟悉主耶稣讲到说，我人子来是为了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他才会来到世间。虽然天父没有来，但是事实上天父在等，对不对？可是跟天父一样的神，这位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位，他的的确确在找我们。他不但说，也就是说天父就说神不但是在等，他其实也在找，是不同的面向来呈现出来神爱人的心。再说这个故事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在讲浪子，而是在诉说天父在等人，圣子在找人，圣灵在叫醒人。我再说一次，这里的重点不是看到浪子的悖逆或是流浪，而是在诉说圣父在等人，圣子在找人，圣灵在叫醒人。三位一体的神参与在救人的这个整个的 mission 当中。所以故事的重心不是浪子的浪荡，或甚至是他的回头的信心，而是神的信实。不是这些儿女的 faith， 而是上帝的 faithfulness， 他的信实。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二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二节，你们的圣经，我的圣经212页，你们的圣经几页？啊？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166。 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这个因信耶稣基督哈，翻译的不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信实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这个才顺嘛，对不对？不然的话，因信耶稣基督又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到底这个信是什么？所以这个耶稣因信耶稣基督应该是耶稣基督的信实，神的义，神的一切的好处，他的一切了，因为耶稣基督的信实就会加给一切愿意摊开双手愿意白白领受的，也就是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然后我们再看后面的加拉太书，很妙的也是三章二十二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啊，二零七，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圣经就是神的话，神的一些应许，神的诫命，神的话，把众人都圈在罪里，因为我们都失，就从那个标准，神的话的标准堕落了嘛，我们都成为罪了。使所应许的福，刚刚是神的义，对不对？这里是神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再一次讲，这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信实归给那信的人。然后再看第二十六节，所以你们因耶稣基督的信实都是上帝的儿子，也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兄，我们是跟他一样都是神的儿子。这也就是我们回头回到家里面成为天父的儿子的这个大的救恩。好，有没有什么回应？清不清楚？明白了。不过要再多讲一件事情，你会发现当路加记载大儿子的时候，小儿子记载小儿子的时候，小儿子有结局，对不对？大家欢欣喜，就像那个前面失羊以后，那个失钱，结果怎么样？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所以啊，当茂华在帮助那个牧师在那里施洗那个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周围的所有的天使都欢呼，我们都听不见，可是事实上 reality 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以后啊，受洗的时候真的要有想象力，看见许多的天上的使者都要为他这样欢喜。那后面那个诗前也是这样子，第十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这也是小儿子的结局，可是大儿子没有提到他的结局，为什么？挪亚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在跟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啊，这个小儿子是这些税吏跟罪人，对不对？所以耶稣讲的比喻里面说，你们会得到欢欣，会得到救恩的。可是你如果是在座的法利赛人或文士，为什么没有给大儿子？就是让你去选择，你到底要走哪一个路？你到底认清楚你是小孩，你认清楚你也是浪子，然后愿意选择上帝的怜悯，还是你觉得你就是法利赛人，你就是遵行律法的，你是自义的，所以你选择了神的公义，不回头，也不认识你自己是浪子。所以这里可以让我们看见比喻有一个很，我觉得是非常奥妙的一个手法。在讲古比喻的时候，常常那个结局是开放给听众的，你要怎么做选择？神不会帮你做选择，我们的人生是我们自己选出来的。我要过怎么样的人生，我要走什么样的道路，是你自己选的。所以神很公平，你选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我觉得在那个小儿子身上，你可以看到神的，就是说你的罪过越大，神的恩典也越大，是这样。
对。可是不要因为这样子就拼命去犯罪哈。我曾经讲一个比喻，也是唐崇荣牧师的比喻哈。他说，你们男生不是要都要刮胡子嘛，对不对？好，那刮胡子以前是刮胡刀，那个常常会有刮到那个。那他就说，我们常常刮到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告诉人，哇，我有一个特效药，你如果刮到的时候一抹，马上就会好，好像现在也有这样子的东西啊。你会不会笨到一个地步说，反正我有特效药，我就拼命的去伤害我的那个？不会吧。所以你不会说啊，神有救恩，神有恩典，然后我就去拼命犯罪，不会的。但是我犯罪，我刮伤的时候有特效药。所以也不因为齐妈妈这样子讲哈，我们就觉得大小孩子因为悖逆，因为犯罪，所以就得到蒙福更多的那个。我想我们大家都能够了解。不过我想齐妈妈要表达的，实在是我们灵，当我们很知道我们非常失落的时候，当你得到救恩的时候，那种恩典，那种感恩的心会更那个。还有没有问题，或是有没有什么回应？我就记得有一次，一个夏令会，一个福音夏令会。我刚考上大学，然后就被邀请去对初中的那个夏令会来。我们那个时候叫初中，大概你们觉得很陌生哈。现在都是国中，我们那个时候是初中。初中夏令会的时候，他请了两个讲员，一个讲员叫做范大林，他是一个太保，对不对？所以就是他的见证就是太保归祖籍。结果他讲完了，第二堂是我讲。我也不是太妹哈，而且我从小非常乖，所以我就听了一个题目，好孩子归祖籍。就说连小好孩子都要醒悟过来，知道说其实我们没有好到哪里去，我们根本上 都是罪人，都需要神的拯救。 Anyway， 这个是题外话啊。所以不要落到像大儿子那样的自义，觉得他自己好，他没有什么需要救恩的那个。好，时间已经超过很多了，下一次注意看第十六章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 OK， 第十九节一直到三十一节，十六章第十九节到三十一节。我们先不讲不义的管家，上次习姐问我说我们会讲，但是我们先讲这个财主跟拉撒路好不好？好，我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谢谢你常常等我们，也找我们，并且让我们有醒悟跟回头的机会。我们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我们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跑到你那里去。谢谢主给我们这么莫大的恩典和救恩。主，求你帮助我们常常的记得，不要忘记你一切的恩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